欢迎收听最新一期播客，我是蛋子君的丹丹面。距离上一次更新已经是一年半有余了啊！坦然不更新呢，我的心里面是没有任何的负罪感的啊。但是呢，我肯定是有想法要继续更新的，毕竟这个不是做一个什么品牌，或者是搞一个声势非常浩大的产品，这仅仅是我自己的一个 audio blog。就是跟 vlog 版本的播客形式，而且呢，这么些时间过去之后呢，我没有想到有蛮多人会听过我的播客，然后呢，也会有一点小小的催更啊，算是对我一个不小的鼓励吧。消失在播客世界的一年半里面，我都去做了什么呢？首先，我是去过快乐的生活了。某种程度来说，相比于快乐，痛苦和愤怒更能激起我的分享欲。快乐的话，作为一个自私的人，我觉得只要我一个人爽飞就好了，所以我也没有什么特别需要去更新的。总的来说呢，我过得挺好的啊，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情。我继续当我的打工人啊，维护一下 B 站上面的提问啊，然后更新一下视频啊。我把我的精力更多的是放在了网络之外的事情，比如说去年年底的时候回国三个星期，国内的奶茶啊，真的比美国好到不知道去哪里了，吃太好了，国内的朋友们。我跟同学聚会的时候，他们说我像是从美国逃荒回来的。就那一个吃相来说的话，我是同意这个观察。今年年初比较大的事情是把我读书期间，就是三年前剩下的工作，不论大大小小都给发表出去了。这里可以给一点掌声啊，我给我自己一点掌声。接下来夏天就更疯狂了，从五月份到现在，我指的是写稿子的这个时候是十月底。大大小小的工作呀，私人上的出行啊，各种各样人生的变动啊，甚至二阳在家里面倒下了一个星期，紧接着又是出了一个非常弱智的车祸。我这个车买了已经有八年的时间了，在我来美国两个月之后就买了，中间没有任何的问题，他也没出过任何的事情，我也没出过任何的车祸啊，结果这次就非常的倒霉。幸运的是呢，没有任何人受伤，车速非常的慢，对方全责啊，跟我没关，只是说当时被撞了之后，撞在了左侧前方的车轮上面，车子有一段时间不能开，必须修好了才行。所以呢，夏天是比较混乱的，相比于这些混乱来说的话，我就觉得今年去领结婚证这个事情听起来好像就没有那么 exciting 了啊。现在写稿子的时候，我正在是去 San Diego 的飞机上，准备去参加美国化工的会议，叫 AICHE。如果你是做化学领域相关的话，应该是听说过 ACS， 就是美国化学学会。其实我今年也在 Denver 参加了那场秋季会议，并且还做了个报告。那么 AICHE 的话，相当于是化工界的 ACS。到我最终录制播客甚至是发表播客的这个时间，我感觉到现在可以稍微坐下来敲敲键盘写写播客的稿子，因为在这场会议之后应该就不会再出远门了，今年可以小一小的歇一口气。其实现在无论在哪里，经济形势都不太乐观，包括在美国因为我做的是跟大宗化学品相关的研发，而大宗化学品的收益跟宏观经济是直接挂钩的，也就是说经济好的时候大家都愿意买买买，需求高，那么我们就赚得盆满钵满。但如果经济形势不好的话，大家不花钱，所以我们现在也就是一个比较衰的样子啊，不是特别好过。但是无论如何呢，我还是很感激公司给了我机会，今年去参加两次国内的会议，正常来说一年一次啊，能争取到这样的机会，我觉得我还是出了很大的力气的。因为 ACS 的话，我是交了 abstract， 被接收后，去做了一个口头报告。AICHE 的话，是我去做了 session chair。session chair 这个我在中文语境忘了叫什么，但就是大家在会议里面投过摘要后，不是要去打分，然后要去看到底接收还是不接收，然后我做了这一部分的审查工作。 完了之后不是会议在现场要做口头报告吗？我相当于是去组织大家去做那一个报告，然后就是串一串场啊之类的事情。而且这一次算是我代表公司而不是代表我学校去做这些学术交流，因为我 ACS 其实是做的是我 PhD 时候的工作，但是 AICHE 的话就纯粹是公司代表了。这个公司呢其实是也比较愿意看到的啊，算是可以提高公司的知名度。跟读书时候开会确实感觉不太一样，因为疫情的关系，我读书的时候只参加过一次 ACS， 是在2019年，也是在圣地亚哥啊。不得不说，圣地亚哥是我的福地，也是我退休之后最想养老的地方。参加学术会议让我意识到我其实不是个 E 人，这个时候呢，我就很羞愧的要说出来我的 MBTI 是 ENTJ， 但是呢，除了 E 跟 J 以外啊，剩下 N 和 T 中间那两个字母我会随机组合，而且我的E值其实不高，大概 60%， 所以不是那种绝对大E人。并且我逐渐意识到，如果我讲英语的话，我甚至会偏 I 人一点点，所以如果英语模式的话，我是 INTJ， 中文模式可能是 ENTJ。可能有些朋友去参加这种学术会议的时候，很多人会说啊，这个其实就是一个去社交场合去 network。 天哪，我去 ACS 的时候真的有一点无法开口，最主要的原因是工作三年之后对学术界里面的研究课题不在同一个频率了，尤其是我自己做的东西没有什么相关性。其次的话，我自己本身的性格是不会主动找人说话，除非我能看得出来对方愿意跟我聊天啊，我指的是在没有说话之前仅仅是眼神交流，大家就知道这个概率就不会很高了。在这种前提下呢，大家都说要跟什么教授攀谈呀，讨论啊科研问题啊，真的我谈不了一丁点一丁点，尤其是那种非常有名的教授，真的是苍天大老爷，我不敢开口。虽然我见过的大部分教授人都很好啊，他也不会在意说你是学生，你可能问了一些什么很弱智问题，还是说你可能根本就不是做同一个方向的，他们都不是很在意这些事情。但是他们的这种友好还是不能让我敦促我自己去跟他们攀谈，因为我最害怕的是可能聊完两个问题之后就谈不下去了，这个时候空气中充满了沉默的成分，我这个时候我大脑就直接会被宕机，然后接下来就是我脚趾会抠出三室一厅哦，这个经历真的对我来说太痛苦。 AICHE 的话这一点就会好很多，这个原因不是因为我变了，而是这个会议它设置出来的一个氛围，它的一个目的并不是来讨论学术的，它就是来帮助大家认识其他人的。大部分参会者的心态上就准备了和人聊天聊地，相对于这种环境下的话，我聊垃圾话会好一点，就是东拼西凑的那种。而且我在 ACHE 上能遇到跟我年龄相仿经历也相仿的人， ACS 真的是给了我不大不小的阴影，但是 ACHE 的话社交方面 OK。 然而呢，科研的东西确实太多太杂，我现在正在写那种就是会议报告，因为我要给公司一个就是交代嘛，毕竟送我出去开会，那我肯定要分享一下我的见闻啊。我在写这个总结报告的时候，我就发现我根本没办法对 AICHE 的报告做出一个怎么说一个趋势性的分析，就东西太杂了，没有一个特定的主题。真的，就五年前我去参加 ACS 的时候，我觉得啊听不懂东西啊，也很难去 network， 我认为是我自己不太行啊。现在说我觉得勉为其难吧，我也有学位了啊，我也有工作了，但是去参加这种会议还是会让我脚趾抠地。然后在 ASHE 的时候，其实有一个很恐怖的事情发生，就是我被公司临时拉去给一个非常资深的教授颁奖。我当时内心是崩溃的，因为告知我这件事情已经不足24小时，而且不是跟我一个方向的，是另外一个方向的，只是我刚刚好在这个会议，然后我也是这个公司的人，而且颁的还是一个很大的奖项。然后呢，我嘛作为一个亚洲女生在美国，而且我长相又不是那种显老的，使得整个颁奖行为看得像是一种高中生给诺贝尔奖获得者 颁奖一样的行为。但是没办法啊，公司给的任务只能说眼一闭心一横把事情办了啊。事后你还要去发 LinkedIn post， 就是领英上面就是要宣传嘛。虽然现在还没发，但是我光是想想这件事情觉得哎，想死的心也不是没有了。就在这方面我真的很不擅长，但是美国职场似乎又还比较看重这种事情。因为我更倾向于是说哦，你给我一件事情我希望把它做好啊，当然这个在北美职场光做好事情是不够的，这是我也学习到的一点。剩下的话我也在努力啊，希望来年有一点进步在这方面啊，算是一个小小的 New Year Resolution 吧，提前讲出来。话说回来，这些经历让我觉得自己是一个无比幸运的人。在离开学术界后三年，我经常自嘲我自己还是做一个 trophy wife 之后，今年我自己的学术小宇宙竟然有了一个小小的爆发，有了三篇文章，对吧？虽然都不是一作，都不是第一作者，但是我都有实打实的贡献。尤其是那篇 Jax 对我来说，一个二作已经能证明我是做化学的。作为一个从高中化学竞赛靠竞赛保送再到读博，读的也是正经传统化学的学生来说，我认为我是一个非常传统化学背景的人。我不太需要别人来认可我，但是我内心里面还是需要一个 Jax 来认可我自己的。啊，一作我已经不指望了，二作我觉得已经很棒了，我对自己的要求不高。然后除了这个以外的话，会议报告然后 session chair 完了之后，我还好死不死组织了一个我们自己当地的一个小型催化学术交流会议。而且刚刚讲到的这些东西都是我业余时间做的，除了开会的话那确实是用的上班时间，但剩下的事情都是我在下班之后我自己去弄的，包括就是文章啊，然后组织活动啊等等这些事情。现在到年末了，我回头去梳理说这一年为什么过得这么快，对吧？时间都去哪儿了，我都做了什么事情。因为我经常最近看见自己，我就在想我到底在干嘛，我到底有什么事情，为什么每天感觉都没有时间，对吧？但现在回想一看，哎，好像比想象中的可能要好一些。我觉得更幸运的一点是我在化学这条路上走了那么久，而且走的超级笔直，没有说去绕什么弯路啊，一直到现在还在做化学相关的研发。周围肯定，对吧，很多学化学的人，本科同学，从甚至是到以前高中学竞赛的朋友，到现在为止还在做化学相关的甚至是做研发的真的很少，屈指可数，无论是在学术界还是在工业界。跟我公司的同事聊到这个事情的时候，我很多美国同事非常羡慕我这种叫做 ultra linear chemistry career， 这指的是说你没有尝试过其他的职业规划，你就是一条路走到黑的这种。一个是省时间吧，然后另外一个就觉得说好幸运，一下子可能就找到了不仅最适合自己的，而且还是自己最爱的。当然这些所有的就是这些评论都要打个引号啊，因为说这个话的同事其实是当年没有钱去读大学，就美国本科大学学费非常的贵，包括现在公立校不少一年可能大概是四五万美元，所以你可以想见四年的话是真的非常非常的恐怖。所以呢他是开了四年的急救车之后，就是开国内的120的那种车之后，他才攒了一点点的钱去读书的，然后当然后面还要贷款什么的。他也是一个非常厉害的人啊，我也是很钦佩他，因为他现在也在读博士，而且他是在公司在职读博士，他不是说当一个安静的博士生，他是一边工作一边读。我觉得他是很值得我敬佩的。解释或者说能解释到我目前为止还能继续做化学，我想过很多的答案。因为包括之前高考的时候别人会问说哦，他你推荐学化学专业吗，你有什么就是建议什么的啊，我也就想过说为什么我还能继续做化学，对吧？就可能啊说什么啊天资聪颖，但我见过比我聪明太多的人啊，我也没有去进清华北大啊。有的人说可能读博需要比较坚持，可能脾气要倔一些啊，我脾气比较倔，但我也有见过就是脾气太倔之后直接进入死胡同的。为什么？就是我刚刚好，可能哎也许刚刚好这样的一个倔脾气呢。或者说也有人去过更好的公司，去大学做科研，有更好的平台，为什么我还能刚刚好在一个不高不低的位置下继续做化学呢？而且就是下班免费打工，并且现在目前为止我还没有那么讨厌化学。 觉得除了运气好以外，我找不到比这个更合适的理由了。这个答案不是是说我去装逼，或者是说我随口想到的，我是思考了大半年，就今年我其实把这个事情当做一个很认真的问题去思考过的。然后一旦我想出这个答案之后，我就更不想劝人去读化学了。首先啊，请大家不要把刀举起来。首先我跟大家确认的是，我从来没有劝人去读化学。虽然我们家有远房亲戚也是读化学的，在我之后，就我见过小红书帖子是说，哦，为什么去学化学，很多人觉得说在高中的时候高中化学做实验好玩，然后只是根据自己在高中阶段接触过的化学知识来认为，啊，自己可能能在本科学一个化学专业。面对这种情况的话，我的建议是让这位朋友去尝试一下高中竞赛。如果说还没有被竞赛摧毁，甚至是说拿了一个省一国一这样的奖的话，那么就可以考虑其他的问题了。我只说我们当年的那一个数据是从最一开始的400多个人开始学化学竞赛，到最后是6个省一一个国一，这就是从高中开始的筛选率了，只能说很残酷。不过我觉得化学本身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它就是对学历的要求比较高。这个还不仅仅是说是在国内才有这样的一个观察，其实在美国也是，就最好是读一个博士，然后最低限建议读个研究生。现在我读完博之后拿到学位之后，我回头去看读博这个过程，这是一个容错率极低极低并且风险很高的决定。尤其是我家里面根本就没有人读过博，我不仅是我们家里面第一个去读博的，并且还是第一个出国的人，所以这两个因素其实都是高危风险，好吧。我去申请项目完全是看见我的同学也去申，他们也去准备英语考试，然后有一种就是被忽悠瘸了的感觉吧，然后莫名其妙就被忽悠到了美国。因为想的就说，哎，别人去做我也去做做嘛，对吧。我前两年什么东西都没做出来，那个时候我竟然觉得我心态还挺好的，完全没有想到说如果我做不出来会退学干嘛。我就是很奇怪，我觉得可能现在社交媒体会很容易增加人的焦虑，尤其是读博的焦虑，因为看别人发文章什么的。但是那个时候我们没有小红书，或者是说大部分人不用小红书最多就是微信朋友圈什么的于是呢，我做不出来我就做不出来，我也不知道别人就是有多厉害。然后我就觉得说，哎，好像每天都还做了一些事情，应该不会被开除吧。当然我们当时有一个同届的人也是在我们组里面的人，他就是没有太认真做东西然后就被开除了。但是呢，那个时候我感觉就是好像他的事情完全不会发生在我身上这种心态我称之为无知者无畏不是什么勇敢我觉得那个时候的心态过得跟天真乐子人一样。我是直到最后过 candidacy， 就是博二结束之后的博士生资格考试前一个月，做出来一个很小很小的进展。我现在来看，我觉得我应该是被选中的那个人。如果要是我努力的话，我早800年我就发现了，这其二。如果说真的努力的话，大家不都是人生赢家咯，对吧。只要我努力，那我就可以发 Nature Science。 找工作也是一样的呀，就是现在美国找工作超级难。其实我找工作的时候是在疫情期间，也不容易。而我的第一份工作也是我现在的工作，能拿到 offer 其实是看在我的博士生导师的面上。就谁能想得到呢，就是你找工作的时候根本就，我一开始选组的时候我根本不会想到是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不然为什么美国其实有很多人学催化的，然后催化的导师也很多，那干嘛当时升这一份岗位有100多号人里面为什么选我呢？就一想到这种人生轨迹很大程度上是有运气成分存在的话，那就想想，哎，自己好像过得也没那么糟糕嘛。我觉得这个不是什么 imposter syndrome， 就是那个冒名顶替综合症，这只是我在想过这个问题之后得到的一个最合理的解释。而且呢，这个解释也让我面对我自己获得的成就的时候感到骄傲，但是我不会去自满。因为我要成为这么幸运的人，我自然是需要去尽我一切的可能去接触机会，或者说创造机会，或者是说要抓住机会，这每一件事情其实是由我来完成的，而不是说别人给我的。但是 你说最终能达成一个这样的结果，包括我现在，光是我觉得我现在能继续从事化学相关的研发工作的时候，我就觉得对我来说是一件幸运的不能再幸运的事情。因为我其实有太多的念头想说，哎，我不想做化学了，或者说 OK， 我要不要去换点其他的东西试一试，但最终就我没有离开这个地方。我不知道这是一件好事还是坏事，但是对我来说，我觉得好像冥冥之中，哎，好像是不是真的我就该去继续在从事化学这个行业呢，不管是说在学术界还是是在工业界。但反过来说，如果我不劝其他人去学化学的话，那有什么建议呢？好像我也给不出来什么建议。我仅仅是认为说要尽可能的去创造机会，以及机会在你面前的时候不要错过，尽最大的努力去抓住它，这个是我认为我做的最好的事情。然后现在我不知道是年纪大了还是就是爹味比较重还是怎么样经常我觉得想到的一句话就是尽人事听天命，我现在把这句话看得比较重要，就是我既不想要去否认这一份幸运，但是我也不想去否认我自己做出的努力。我虽然我一直是在做化学，但我没有说在具体的某个方向停滞不前，从本科到博士再到工作做的东西其实不太一样。对我来说，做 B 站的教程就像是做游戏里面的 DLC 一样，算是一个支线一个副线任务。我年初做完讲文献，就是讲我自己发表的那篇文章之后，我盘算过我到底还需要做什么。其实呢，差不多就两个视频，但我没有想好什么时候来做，有可能是今年在放年假的时候来做一做，因为今年已经真的不想再出门了，就想在家里面消停一下。但是呢教程在目前来说不是那么重要，对我的生活来说我的精力非常的有限，我只可能按照事情的重要次序来完成，剩下的不完成也没关系，那教程就是其中之一我没有那么多的道德包袱给我自己。还是那句话，我人到中年已经过了30岁，这个世界对我来说已经非常的混乱，我不想做一个事事一丝不苟尽善尽美的人这个对于我感觉我说这句话对于一个做科研的人来说是有一点自杀行为的但我觉得太累了，或者说我其实没有那么的 J 人，我 J 但是我没有 J 到说尽善尽美一丝不苟。就像我知道教程其实有好些内容可以去补充可以去完善，但是我很确信我不想我不想，因为我就想看看除了我之外还有谁会去做。因为我做这个视频都快5年了，我见过做类似技术教程的人不超过5个吧，商业机构那种打广告的根本不算数那个在我看来什么都不是，除了打广告以外。发出来的视频，我在不同的平台和场合或多或少提过这个比较诡异的观察，你们可以去看其他的科研教程，什么做 EndNote 呀，做红外呀，做 LAMA 呀，做就是某些软件的，绝大部分都有非常多的人发教程，不同的角度，不同的版本，不同的手段，百花齐放。我要去学一个东西的话，其实比较容易的，但是到了我这里是一家独大。其实我做这些东西不是想要去做一个大家可能传统意义上认知的一个 UP 主，我不希望我一家独大，因为这个跟做 research 跟做科研跟做学术跟相关，而不是说去做流量。感觉很多时候好像我的观众好像还是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作为一个在流量平台上发布的一个学术视频，4年过去了，为什么我还是一家独大甚至是越来越大？这是一个不合理的趋势。从另外一方面来说，这个怪象也是不是说明了一些问题呢？为什么这么多年过去，包括我开始做视频之前，这个技术已经存在了很久了，但都没有中文的公开教程，不论是个人还是研究机构都没有。我以为我做了视频之后，我其实是期待能够鼓励到其他人分享他们的学习成果，但是基本上没有这个事情有点让我挫败。实话说学术的怪象也不止这一点，就像开会去听报告一样，对我来说 90% 以上的学术报告几乎是在听天书，不论是5年前还是现在，不论是在 AICHE 还是在 ACS， 也跟我学位没有关系。 听报告的一个理想状态下是说，大部分报告的目的就应该是为了让台下的人听懂嘛。但是现在做报告就像是在有一份加密语言一样，只有那些对这个方向有直接经验的人才有可能跟得上那个节奏啊。但是甚至是在这个上面呢，做报告的人他还会隐藏某些信息，这个是有点不得已而为之的事情。原本学术会议是为了分享和讨论学术进展啊，但是报告本身就不是为了让其他人听懂而做准备的啊，信息密度又超级大，导致我现在有一个非常不客观的衡量一个人的科研能力。那其中里面就有一项是我有没有听懂他的报告。如果我听懂了啊，那这个人的学术水平和表达水平在我的心目中至少是中上啊，这是一个非常主观的评价，因为我觉得我对信息的接收能力没有那么的有效率。可能这就是拿到了学位之后的底气吧，就是我现在都不怪我自己知识储备不够，我也不想怪我自己菜，我菜也好我不菜也好都是应该的，好像做学术就应该很聪明一样。这个是我觉得对做学术的人最大的误解。就目前来说，我的观察是比较菜的人普通的人是居多的，我也是这一部分人之一。但是当下的观察到的趋势是做科研好像不太在意普通人了，大家都是需要去仰望的，都是在追逐比自己更强的人，却很少留意到比自己弱小的人，或者是说跟自己同一个水平的人，也不想去提供一个平台一个机会让他们变得更好，或者说大家相互去进步。在我还没有来美国求学的时候，我其实一直很疑惑说为什么其他人这么厉害，对吧，都有一点点仰望其他人的。但后来当自己可能变成了别人眼中很厉害的人之后，我就意识到是说没有谁一开始都是厉害的不行什么都懂，至少我是靠其他人的机会其他人的帮助一步一步向前的。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对我影响非常大的是被教育说当我有能力之后我要去帮助其他人，达则兼济天下。这里面的达指的不仅仅是财富，也有知识，这是我最想要通过我的视频去传递的信息。只是有一点可惜，没有太多人接受到这个信息也有可能是接受到了信息但是在我看不见的地方没关系，这是我的问题不好意思，如果说有不小心伤害到了一些无辜的听众我在这里道歉。当然我也不是说指望所有看过视频的人都要立刻行动起来都 get 了这个点，但如果说有更多的人接受到了这个信息的话我是会非常开心的。今天就算是 catch up， 算是就是聊一聊近况吧，然后差不多就讲到这里，那这一期播客就到此为止，但是呢我们肯定是还有机会再见的了，好吧，那就拜拜啦。